鲁僖公33年春季，周历二月，秦国人进入华国。齐桓公派国归附来鲁国聘问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晋国人和姜戎在崤山打败秦军。癸巳日，安葬晋文公。敌人侵犯齐国，鲁僖公攻打诸国，夺取淄楼。秋季，公子遂率领军队攻打诸国。晋国人在基地打败敌人。冬季十月，鲁僖公去到齐国。十二月，鲁僖公从齐国回来。乙巳日，鲁僖公在小顷去世。降霜但没有冻死草，李树、梅树皆果实。晋国人、陈国人、郑国人攻打许国。鲁僖公33年春季，秦军经过周王城的北门，战车上的卫士左右脱去头盔下车，但有300辆战车的士兵跳跃着上车。王孙满当时还年幼，看到这种情况，对周王说，秦军轻佻而无礼，必定会失败。轻佻就会缺少谋略，无礼就会粗心大意。进入险地而粗心大意，又不能谋划，能不失败吗？秦军到达华国，郑国的商人贤高准备到周王城做生意，遇到了秦军。他先送四张熟牛皮，再送12头牛犒劳秦军，说，敝国国君听说您准备行军经过敝国，特地派我来犒赏您的随从。敝国虽然贫乏，但为了您的随从在这里停留住下，就提供一天的给养，离开就准备一夜的保卫。同时派人急速向郑国报告。郑穆公派人去查看客馆，发现妻子、冯孙、杨孙等人已经捆好行李，磨砺兵器，喂饱战马了。于是派黄五子去辞谢他们，说，各位在敝国停留很久了，因此干肉、粮食、牲口都供应完了。为了各位将要离开，郑国有园圃，就如同秦国有居囿一样。各位自己去猎取麋鹿，让敝国得以空闲，怎么样？于是其子逃到齐国，冯孙、杨孙逃到宋国。孟明说，郑国有防备了，不能指望了。攻打他不能取胜，包围他没有后援，我们回去吧。于是灭了华国就回去了。齐国的国庄子来鲁国聘问，从郊外慰劳到赠送礼物，礼仪完成，并且表现得敏捷有礼。臧文仲对鲁僖公说，国子执政，齐国还是有礼的，国君您应当去朝见。我听说服从有礼的人是国家的保障。晋国的元稹说，秦国违背简书的意见，因为贪婪而劳苦百姓，这是上天给我们的机会。上天给的机会不能错过，敌人不能放纵。放纵敌人就会产生祸患，违背上天不吉祥，一定要攻打秦军。栾之说，没有报答秦国的恩惠却攻打他的军队，难道是因为国君去世了吗？先轸说，秦国不为我们的丧事哀悼，却攻打我们的同姓国，秦国就是无礼，还谈什么恩惠。我听说一天放纵敌人会是几代的祸患，为子孙后代考虑，这可以说是为了国君去世吗？于是发布命令，立即调动姜戎的军队。晋襄公穿上染黑的丧服，梁鸿驾驭战车，来居担任车右。夏季四月辛巳日，在崤山打败秦军，俘虏了百里孟明氏、西起树、白乙丙回来。于是穿着黑色丧服安葬晋文公。晋国从此开始使用黑色丧服。文英请求释放三位秦军将领，说，他们确实挑拨我们两国国君的关系，寡君如果抓到他们并吃了他们的肉都不解恨，何必劳烦您去惩治他们呢？让他们回去在秦国受刑，以满足寡君的心愿，怎么样？晋襄公答应了。先轸朝见，问起秦国的囚犯。晋襄公说，夫人替他们求情，我放了他们。先轸愤怒地说，战士们费了很大力气才从战场上抓回他们，夫人一句话就在国都把他们放走，毁弃了战果而助长了敌人的气焰，亡国没有几天了。头也不回地吐了口唾沫。晋襄公派杨处甫去追赶他们，追到黄河边，他们已经在船上了。杨处甫解下左边的餐马，用晋襄公的名义赠给孟明。孟明叩头说，承蒙君王的恩惠，不把我们这些俘虏杀死祭骨，让我们回去在秦国受刑。如果寡君杀了我们，死了也永不磨灭。如果遵从君王的恩惠而赦免我们，三年之后将回来报答君王的恩赐。秦穆公穿着白色丧服在郊外等候，对着回来的军队哭着说，我违背了简书的劝告，使你们几位受到侮辱，这是我的罪过。 没有撤换孟明，这是我的过错。大夫们有什么罪？而且我不会因为一点小过失就掩盖大德。敌人侵犯齐国，是因为晋国有丧事。鲁西公攻打诸国，夺取资楼，以报复生刑那次战役。诸国人没有设防。秋季，相仲再次攻打诸国。敌人攻打晋国，到达基地。八月戊子日，晋襄公在基地打败敌人。细缺俘虏了白狄的首领。先轸说，一个普通人在国君面前惩治却没有受到惩罚，我岂敢不自己惩罚自己。于是脱下头盔冲入敌军，战死了。敌人送回他的头颅，面色如同活人一样。当初救济出使经过祭地，看到祭缺在除草，他的妻子给他送饭，两人很恭敬，彼此如同对待宾客一样。救济带他一起回来，对晋文公说，恭敬是德性的集中体现，能够恭敬就一定具有德性，德性用来治理百姓，请君王任用他。我听说出门如同会见宾客，承担事务如同参加祭祀，这是仁爱的准则。晋文公说，他的父亲有罪，可以吗？救济回答说，舜惩罚了鲧，却举用了禹。管仲是齐桓公的仇人，却辅佐了他成就霸业。康告说，父亲不慈爱，儿子不恭敬，哥哥不友爱，弟弟不恭顺，不互相连累。诗经说，采蔓荆采萝卜，不要因为他的下部不好就抛弃，君王选取他的长处就可以了。晋文公任命季缺为下军大夫。从基地回来后，晋襄公用三命的命令让先且居率领中军，用再命的命令把先毛的县赏给虚臣，说举荐细缺是你的功劳。用一命的命令任命细缺为卿，重新赐给他祭地，但还没有担任军职。冬季，鲁西公去到齐国朝见，并且慰问齐国遭受敌人入侵，回来在小寝去世，是因为贪图安逸。晋国、陈国、郑国攻打许国，讨伐他倾向于楚国。楚国的令尹子上攻打陈国、蔡国，陈国、蔡国讲和，于是攻打郑国，打算送公子瑕回国，攻打局牒之门。公子瑕的战车翻在周氏的池沼中，外仆昆屯抓获了他，献给郑国。文夫人为他收敛尸体，并安葬在快城之下。晋国的杨处府入侵蔡国，楚国的子上救援蔡国，与晋军隔着止水驻扎。杨处府对此忧虑，派人对子上说，我听说文的人不触犯顺礼，武的人不回避敌人，您如果想交战，那么我就后退30里，您渡河摆开阵势，早打晚打都听从命令，不然就让我休息，长期驻军耗费财物也没有好处。于是驾好车等待。子上想要渡河，大孙伯说，不行，晋国人没有信用，如果趁着我们半渡而攻击我们，后悔失败怎么来得及，不如让他们休息。于是后退30里，杨处府宣布说，楚军逃跑了。于是回国，楚军也回国。太子商臣诬告子上说，接受了晋国的贿赂而躲避他们，这是楚国的耻辱，没有比这更大的罪了。楚王杀了子上，安葬鲁西公，没有及时制作神主牌位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凡是国君去世，哭祭结束后就复祭于祖庙，复祭后制作神主牌位，单独在神主前祭祀，征祭、长祭、地祭则在祖庙中举行。